投资者们，大家
加国金证券啊，这个电话会。那今晚主要分享是2026年啊 ASCO 大会的一些精彩的中国创新药临床数据。我是国金药分析师甘小焕，那共同参与本次电话会主持的还有我们的分析师同事江陆轩、唐玉清、刘创以及汪田。我这边先就大会这个精彩一些内容以及我们的这个观点做一个总数的一个分享，然后后续面的话呢，我们各个同事会就各个这个子板块吧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汇报跟解读。那我们认为首先这个报告的话，我们认为有四个这个核心观点。第一个是中国企业汇报的一个这个质量跟数量都在快速增长成为了 ASCO 会场的一个焦点。第二，我们认为这个 IO2.0 这个时代已经加速来临中国双抗呢已经主导了全球产业升级。第三个，我们认为ADC 呢已经进军放射肿的前线市场，那化疗迭代的这个潜力是空间非常巨大的。那第四点，我们认为精准治疗呢也在持续升级，那这个多种难治的以及耐药突变呢即将迎来突破。然后稍微展开一下，就是我们认为在现在的话，2026年 ASCO 这个大会已经召开的这个大会呢，已经展示出了这个中国创新药逐步量价提升的一个状况。那本次 ASCO 大会的话，有94项中国研究进入了2026年 ASCO 的口头报告，其中 LBA 42项，两个呢指标都是历史新高的。而其中康方的 P1V 就双抗伊沃奇掌握了最高规格的全体大会，也是进一步刷新了中国创新药的学术历史。那大量的一个数据的话呢，你看到中国创新药已经逐步告别了 Me Too 或者是早期验证阶段，全面迈入了全球的一个临床中这个舞台中心。那双抗跟多抗引领的一线的免疫治疗，我们认为已经迎来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跨越。那本次这个 ASCO 里面国产创新药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康方生物的这个 P1V 就双抗伊沃奇。那这次汇报里面，公司在一线的临床非小细胞肺癌三期临床 OS 跟 PFS 呢都取得了佳新结果，打破了这个 K 药在泛癌种市场的一个垄断地位。那有望是成为这个重塑全球肺鳞癌一线治疗的基金标准。那除了 P1VEGF 之外呢，这次呢有其他更多的 IL-2.0 的分子也在这个大放异彩，包括 PD-IL-2、PD-IL-15 等等。那中国企业呢，其实在肿瘤免疫的双抗领域已经是全球的一个绝对主导地位，持续的引领全球免疫疗法的一个产业升级。此外，我们看到 ADC 在本次 ASCO 大会上也展示出了在前线全面去替代传统化疗的一个巨大潜力。科伦伯泰靶向 TROP2 的 ADC。卢康沙妥珠联合 KEYON 的一线治疗 PD-1 阳性的一个非小细胞肺癌三期临床结果非常惊艳，也是全球首个在 PD-1 阳性的一线非小细胞肺癌呢取得了 PFS 阳性的 ADC 联合 IO 的三期方案。那多家企业呢这个 ADC 产品也在本次 ASCO 上带来了多项研究最后一个是在小分子领域，那小分子靶向的药品领域的话呢，针对 RAS、EGFR、二次外显子突变、EGFRC797 等这些比较难治的突变或者是获得性的耐药患者，那新一代的靶向药物呢也是获得比较良好的一个数据。那看到针对 RAS 以及 EGFR 突变的这些领域的话呢，靶向药也是有望重塑多种难治性疾病的一个治疗领域。那以上是四点是我们认为本次 ASCO 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四个核心观点。那我们认为随着中国创新药的一个数据在 ASCO 的密集发布包括PD-1 Plus 的双抗、ADC 小分子靶向药等领域呢，中国创新药的临床数据也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标准。那我们认为中国创新药呢，现在正在加速的融入了全球价值链。那相关的一些前沿技术呢，有望加速迭代，成为新一轮的一个全球市场的投资主线。那以上是对于我们这个报告一个核心观点的一个概述吧。然后接下来由我们后面同事来分享这个更多的一些细节跟更多临床数据一个精彩的一个分享。
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江陆天。那下面我带各位这个主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年 ASCO 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概览整个会议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今年会议的一个中国企业确实逐渐迈向了全球舞台的一个中央，甚至可以说中国企业是这次 ASCO 应该说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那么也把握了整个的一个技术迭代的浪潮。那么如果看这个数量的话呢，包括这个质量，可以看到这个今年的汇报整体是一个量值提升的一个趋势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了 ASCO 会议的一个焦点。那么正如刚才这个甘博也已经介绍过，那么今年这个我们这个口头汇报的数量包括这个 LBA 的数量，包括这个总 plenary 的一个会议这个质量，基本上都能看到都是创历史新高的，而且最近三四年基本上是持续的在创历史新高。那么可以说中国企业中国学者在肿瘤新药研究领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突破正带来他们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提升。那么下一页我们也简单总结了一下我们对于这三所看到的一些会议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技术的一个趋势首先第一个趋势呢就是说要因为中国创新药的行业起步确实比较晚，这个行业这个总的历史只有10年尤其是创新药在考虑到研发周期是比较长的，可以说是一个朝阳行业，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产业。因此呢这个创新药发展的早期包括在前几年可以说中国源头的一个新药在海外或者在全球来看通常是带有这个 Me Too 或者 Me Better 或者 Fast Follow 的这样一个标签。 那么同时也是由于产业阶段比较早，那么大分子都属于一个早期概念验证的一个阶段，而非是处于临床中后期的产品。那么针对这两点呢，我们这次会议都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突破。那么首先是这次阿斯图会议上，我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等级的大样本随机对照的一些这个 PFS OS 的一个生存期的硬终点的数据密集读出。那么上一轮这样一个大量的硬终点数据密集读出呢，还是这个 PD-1 单抗的带来一个热潮，但是 PD-1 单抗本质上仍然是属于这个我们所说的前面的这个 me too 或者是这个 fast follow 一个标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叙事逻辑同样已经摆脱了这样一个临床的数据，包括临床开发的一个分子的质量的含金量都是持续提高的。那么这样一批新的一个具有 best in class 的潜力的一个新药的研发呢，逐渐步入了一个晚期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这也是推动了中国创新进入到一个密集的价值兑现的一个前夜。那么具体到前沿技术迭代，我们觉得新一轮的医药的投资主线呢，可以聚焦如下的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双抗主导全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也就是 L2.0 取代 L1.0。那么这次是以这个康方生物这个汇报的一个双抗的数据为代表，确实是取得了一些非常突破性的一些成果。那么当然除了康方，有一些其他的 PD-1 大幅的双抗，那么我们后面再详细的介绍。那么第二个方向，我们认为就是这个针对化疗的迭代，那么也是 ADC， 这也是中国企业尤为突出的一个领域。那么今年无论是这个科伦摩泰生物，包括百利天养，那么这些 ADC 的头部企业呢带来的研究呢，基本上来说是把这个化疗的一个迭代呢推到了一线的肺癌或者说一线的一些大瘤种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认为在这个学术价值上是很重要的，这个在全球来看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前包括这个美国的业界，包括这个全球的一个主流的医学界呢，对于 ADC 能否进军到这个一线去取代化疗，尤其是取代韩国方药化疗的一个地位呢，一直是存在巨大的争议的。包括昨晚这个关注海外的研发进展的这个投资者可能已经看到吉利德的这个天药联合这个 TOP ADC 的一个针对一线肺癌包肺癌的三期临床是宣告失败的。那么和泰这次 ASCO 呢是针对同一个适应症，几乎同一个人群取得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数据。因此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国外同样一个大适应症，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和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大的 MNC 用同样的一个治疗范式是一成一败的。这个也验证了 ADC 是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以及中国分子的一个优异的潜力，或者说是一个 best in class 的一个潜力。那么同时呢中国企业是可以证明它的 ADC 这个一线是有巨大的一个应用潜力的。这也是有望引领的这样一个全球临床升级的一个进一步的迭代。那么第三个方向，我们认为就是这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持续的升级。那么首先就不仅是中国项目，放到全球来看，这次会议呢，我们认为最亮点、最值得关注的两个亮点的数据呢，一个是康方生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股的这个美国企业的 Revolution， 它这个 RAS 抑制剂的这个汇报也是获得了大会的一个全体的起立鼓掌。那么这样一个小分子靶向药领域啊，包括这个 RAS。也包括中国企业同时也在做的这个 EGFR 的 Exon 20，包括 EGFR 的 CDK7等等，这一些过去被认为是临床比较难治的突变，或者是一些获得性耐药的突变的患者，那么这一些患者呢，有望是迎来新的一些抗药的突破那么同样也是昨晚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海外也迎来了100多亿美元的一个一笔巨大的收购，也是同样针对这个肺癌的一个这个 ROS1 为代表的一些这个小分子的靶向药。我们认为针对这些领域的一个靶向的突破呢，也是有望在未来这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重塑很多种这个难治的肿瘤的治疗格局。那么总结以上的三点，无论是从这个双抗 ADC 精准治疗，包括我们现在也在提示投资者关注一些其他领域，包括这个比如说小核酸，比如说 TCE 等等包括 FORTET， 那么这些领域的一个临床数据呢，都可以看到中国是逐渐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关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呢，我们认为会成为未来几年甚至十年维度这个中国乃至全球投资市场的一个主线。那么接下来我来汇报一下具体的一个数据哈。那么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康方生物，也是这次我们觉得 ASCO 最值得关注，也是汇报级别最高的一个数据。那么公司的这个 PD-1 双抗伊沃西，那么它针对这个一线的鳞状的双细胞肺癌联合化疗，头对头百济的这个 TLV2 单抗联合化疗，那么让一个三期临床实验是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在 primary session 环节发布。那么 primary 这个环节呢，是每年 ASCO 只有5个汇报，那么康方这次是荣幸的中了其中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会是最高规格的汇报，也体现出了它非常杰出的一个学术地位。那么具体从数据来看也是非常的亮眼，可以看到 OS 是迎来了一个全球里程碑性质的显著获益，在全人群里面呢，这个 OS 是 27.9 个月对23.7 个月，那么 HR 是达到了 0.66。 那么这里值得关注的也它在这个汇报的这个大会上，包括这个同步发表的柳叶刀也都提到，那么它的治疗组的最后一例死亡的时间呢恰好是导致了这个 KM 的曲线的急剧下降，降至了这个 50% 以下，产生到了这个 MOS 中位 OS 一个成熟。实际上如果这一类患者还没有死亡，这个是有偶然性的实际上如果这一类患者这个死亡时间推迟，或者说是随着未来这个数据的成熟度的一个增加，我们相信这个OS 的一个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当然从这个曲线的形状来看，已经可以看到两条曲线是分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开，曲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开口笑的一个形状。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 OS 是能够有一个更持久也是非常具有临床价值一个长期的生存优势。那么下一页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我们对一些亚组的分析，也是都是我们觉得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些这个指标。首先就是各个亚组， 无论是 PPMI 如何表达，它的 OS 都是显著会议的，包括这个小于一到49或者大于50，海外这三个重要一个分群都显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就是这个肿瘤的转移，包括大于等三处的一个多处病灶转移，以及肝转移亚组的 OS 改善也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同时安全性也是非常优异的，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相比化疗这个可以说是优西联合化疗相比这个西联联合化疗的这个安全性基本上是相当的这个停药或者死亡的不良试点发生率基本上是比较一致。那么我这里也稍微再延伸一下，我们觉得这个大于65岁的人群也并不是能够构成一个显著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看患者的一个基线首先就是这个 K 药，他做的这个 K 药的407的一个研究其实 K 药自己在大于65岁的人群呢，也没有这个做出到小于1，基本上也是跨一的。那么实际上患者到了70岁以上，这个无论是采用如何疗法，这个患者的治疗其实都是倾向于保守的。这个患者的亚组呢，基本上他的治疗结果都偏向于保守。那么包括如果我们看这个关注三位的发布的一个电话会的这个 PPT 或者这个同步的公告，也可以看到康方本身的这个大于65岁和小于65岁的一个患者之间的一个亚组分配其实是不均匀的。那么这个伊沃西就是112联合化疗组的这个患者呢，大于65岁的这部分患者的这个脑转移包括病灶的数量，其实都是疾病负担更加严重。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亚组其实并不具备一个特别显著一些参考意义吧。那么从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康康的哈梅六其实已经是初步验证了这个康康是有希望去重塑全球的一个临床实验的毕竟在此之前长期以来全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正面的去挑战 T 出大的一个统治地位呢那包括112之前针对 TDM1TP 这个 TPS 大于1患者的一个阳性的飞行呢也头对头反映了这个 T 出大，通过一个非常显著的 PFS 结果获批了上市，那么这也是全球首次，那么这是第二次，那么而且进一步成功挑战了这个T 出大联合的这个化疗，就是 PD1 联合化疗，这个是个国产 PD1那么这个是获得了 OS 和 PFS 一个双显著的一个阳性结果。那么海外呢，这个112联合这个化疗头对头这个 T 出大联合化这个哈梅斯瑞的一个临床对比呢，预计是在今年年底会有海外的一个临床数据验证，那么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觉得也是值得充分期待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个 HR 都已经达到了 HR 0.66这个水平，我相信海外的这个成功率应该是很高的，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临床。那么我们也觉得 PD1 一些方抗它去迭代这个PD1 成为新一代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即时药物的潜力呢，是非常的值得关注那么这是这个刚刚的一个情况。那么之后再介绍一下克伦伯泰，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整体也是非常超预期的，带来了一个 TAC PMT 的联合 K 药头对头 K 药的一个数据。那么发行的一线的 PD1 阳性的飞翔呢可以看到 HR 这个 PFS 的 HR 做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水平而且呢各个亚组的获益呢基本上也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个 PFS 数据HR 这个是做到了只有 0.35 可以说是甚至好到很夸张的一个数据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安全性也是比较良好而且可控的这个也是未来有希望重塑一线肺癌的一个治疗的范式那么之后就是这个百济的 CDK4， 百济的 CDK4 呢这次是联合这个内分泌疗法头对头这个 CDK46， 这个未来会有头对头 CDK46 联合这个这个内分泌疗法，这个三期临床实际上已经开展了。那么这次带来的是 CDK46 联合这个内分泌疗法的这个一期的一个早期数据。那么在这样一个小样本的研究中呢，在全人群可以看到 COR 达到了 69%。那么这里我也补充一下，就是传统的 CDK46 预计呢在这个指标上呢基本只有 50% 多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这个 OR 的提升还是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呢由于百济已经开了这个跟 CDK46 plus 内分泌疗法的一个头对头的三期临床呢，它的临床重点是以 PFS 为主要重点，所以朝 OR 朝 PFS 转化呢进一步的就是可以是可以直观的看到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另外一个比较亮眼的数据的是它的一个血液学的安全性可以看到这个百济的 CDK4 呢是打破了传统 CDK46 抑制剂的严重的一个血液学的一个毒性的瓶颈，在240/600这个 BID 各剂量组呢中性粒细胞都是减少的是到了这个发生率很低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肠路径这一方面，下一页可以看到稍微看上去比传统 CDK46 高一点的胃肠毒性，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在正式汇报的时候可以看到，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随餐服用的同步食物这个一个食物效应来实现大幅的一个胃肠道阻塞作用的缓解那么这个基本上来说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不良反应这个压到一级。那么这样已经开展一个三期临床实验，我觉得也是未来百济的实体流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那么之后就是这个德景德景的这个这次披露了 ZG005 和 ZG006 的数据其中005呢我们认为是德景未来是很有可能会产生一定一其他的一个产品。那么这样一款这个 PD1TG 的一个双抗它就是披露联合贝伐去投一投这个 PD1 单抗联合贝伐的针对一线肝细胞癌的一个开放的二期临床实验。那么这样一个二期临床实验在随访时间九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的 PFS HR 分别做到了 0.28 和 0.40 OR 呢也是显著的高于这个对照组的 OR。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TG 的一个双抗呢，确实对于这个免疫细胞这个激活的一个作用，能够确实的带来一部分这个针对肝细胞癌的一个疗效的优势，同时安全性的数据也是比较优异出血的一个风险是得到了很有效的一些控制那么同时呢，公司的这样一个ZG006 这样一个 PC 的三抗，也披露了这个神经内分泌癌以及小肺的一个二期这个剂量优化的数据更新。那么我们认为德景整体也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双抗和三抗这样一个药物研发平台产出了一些优质的分子，同样的确定性是在持续的提升的。 之后就是这个笔者，笔者这次这个舒沃奇尼的一线 LV 这个数据呢，我们认为数据还是很漂亮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可以看到在全球的一个300多例患者里面呢，跟化疗做头对头，HR 做到了 HR 是0.65，那么当然实际上 DO2、OR 都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那么这个药呢，未来即将在美国进行一个申报以及后期上市。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药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这是一个口服的单药，而跟这个药竞争的这个 AIMI，就是强生的艾万妥呢，它主要是联合化疗需要注射给药，而且注射过程中还会带来一些注射相关的比较强的一些毒副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苏沃奇尼呢，它在给药的这个便利性上面以及这个相应的依从性、安全性上面，都是会在这个市场上发挥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定位的优势。好，我主要介绍到这边，下面请这个刘畅老师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包括信长生物在内的一些其他公司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一些分子的情况。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医药刘创。那接下来呢，由我向各位投资者去汇报一下接下来几家公司在 ASCO 上面的一些动态更新。首先是信达生物，信达生物呢，本次也是带来了它的重磅产品 IBI363 的一系列的数据，主要呢包含两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免疫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的一个数据，第二个呢是一线的一个非小细胞肺癌的 POC 的数据。那首先我看到 PPT 的第15页。这张 slide 呢，介绍的是 IBI363 在免疫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的一个数据情况。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免疫耐药的野生型患者大多采用了一个多西他赛作为一个后线治疗。那尽管呢 ADC 和免疫等疗法，那个整个活跃程度也在不断的一个增强，但是像免疫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当中，它的后线的治疗当中，其实整个的一个还是存在较大的未满足需求。那 IBI363 呢，则在这一部分的人群当中有明确的 OR 和 PFS 的获益。那尤其是在3毫克的一个剂量组，分别在鳞癌和腺癌的一个患者当中，都有40%的一个患者生存期超过了24个月。因此呢，整个的一个免疫脱位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有望也助力了整个患者的长期的生存改善。那从这张 slide 的下面两张表当中，那左边这张表呢是显示的是免疫耐药的鳞癌的非小细胞肺癌的长期随访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51毫克和1.5毫克每千克的一个剂量组当中，它的整个的 PFS 呢是5.5个月，那3毫克的 PFS 呢，中位 PFS 呢是10.1个月。然后 OS 的一个层次层面呢是1.5毫克和1.5毫克的一个中位的 OS 呢是12.5个月，那么3毫克组呢是18.2个月，那整个 PFS 和 OS 上面都相比于传统的一个整个化疗的，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延长。那么对于整个非鳞癌的非小细胞肺癌当中，其实它的长期生存效获益也非常非常明显，那主要展现在右边这张图当中。那么相对于0.6毫克和1.5毫克这个剂量组当中呢，它的中位 PFS 呢是2.7个月，那么3毫克的整个剂量组当中呢，它的中位 PFS 是4.3个月。那么对应的这两个剂量组的中位 OS 呢，分别是17.5个月和15.2个月，整个相比于它的一个化疗呢，同样有非常获益的明显。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免疫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PPT 第16页，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横向对比，相比于其他的一些 PD-1 VEGF 的药物，比如说伊沃西、单抗，然后比如说 RC148，比如说 Promis 的这个产品 PD-1 VEGF 那个双抗相比呢，它的不管是在 PFS 还是在 OS 上面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获益，而且相应的一个安全性呢也是非常可控的。那么信达生物的 IBI363 的第二个发布的一个数据呢，就是一线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一个 POC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PPT 的第17页，在这个 PPT 当中呢，其实信达生物创造性的一个提出了一个给药的剂量方案，分别是点燃免疫后的一个维持稳定的一个方案，剂量方案具体实施呢就是由3毫克到1.5毫克每千克的一个方案。那么这里主要针对的人群呢，是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那么在第17页的 PPT 当中呢，左边这张图展示的是3个不同的剂量方案，分别第一个方案呢是3毫克到1.5毫克每千克的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是始终使用1.5毫克每千克的一个剂量方案，第三个方案呢是3毫克每千克的一个剂量方案。那么从整个的一个3个不同剂量方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由3毫克转变为1.5毫克每千克的剂量方案当中，它的 confirmed OR 是最高的，达到了81.8%。那么其他两个剂量组呢，分别是42.1%和57.1%。因此呢，整个的一个点燃免疫后的维持稳定的这个策略呢，其实是非常潜力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具体按照三毫克到1.5毫克每千克的一个剂量方案当中，按照不同的一个患者基线来进行相应的区分，我们看到像这个临床方案呢，在鳞癌的非小细胞肺癌当中，它的 confirmed OR 达到78.6%，非鳞癌的一个人群当中呢，它 confirmed OR 只达到87.5%。那么 PD-L1 TPS 小于1的阴性的一个患者呢，它的 confirmed OR 是76.9%，那么 PD-L1 的一个 TPS 在1%到49%的 confirmed OR 呢是87.5%。 那么整个数据呢都是非常亮眼的。那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 PPT 的第十九页，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横向的对比。那这里呢我们选取了信达生物的 IBI 363和康方的一个 AK122以及三生制药的707，还有普米斯以及荣昌生物的爽考等等。我们看到在 confirmed OR 当中，我们进行相应的对比，可以发现不管怎么样的一个人群，其实包括所有的人群当中IBI 363的整个的 confirmed OR 是达到 86.4%， 而其他的几组呢可能达到大概是在 40% 到 60% 的左右期间。所以信达的363呢在这一部分的人群当中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获益趋势和潜力。虽然整个信达生物的三期以上的不良反应呢相对于偏高一点，但是总体的一个不良反应呢也是相对可控的。那么第二家公司呢是诺诚健华的诺诚健华。那么这次呢诺诚健华在整个 ASCO 上面发布了一个非常重磅的产品，是它的 BCL2 的一个分子。那么在 BCL2 的分子当中呢主要是做了两个适应症，一个是 AML， 第二个是 MDS。在这两个适应症呢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同类的竞品而言，不管是雅胜的利沙托克拉还是说罗氏的维纳克拉，那么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潜力。这次诺诚健华在 ASCO 上面公布了它的 BCL2 的分子 Masood Class，在整个 AML 和 MDS 上面的数据都是非常亮眼的。首先第一个是在初治的 MDS 的患者当中，整个数据的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4月20号。那么按照 IWG 2006年的一个标准呢，它的总缓解率达到100%，那其中完全缓解率呢达到40%，那骨髓完全缓解率呢达到60%。而根据 IWG 2023年的标准呢，它的符合完全缓解率达到90%，那其中60%的患者呢已经达到了 CR。第二个呢是 Masood Class 在 AML 当中初治的 AML 患者当中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截止到2026年4月13号的。那在这部分患者当中呢，它的整个的符合的缓解率是达到了81.8%，那其中86.5%的患者呢是检测为了微小残留病灶阴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RD。 83% 的 CCR 患者当中呢，第一个周期就达到了一个 CCR， 它显示了是 Masood Class 的方案呢可以帮助患者实现更快以及更深的一个缓解。那其中呢在125毫克的 Masood Class 的剂量组当中呢，6个月的缓解率 DOR 率达到了 93.3%， 6个月的总生存率 OS 呢达到 90.5%。 那在部分的一个亚型患者当中尤其是在伴随着 TP53 突变的一个初治的 AML 患者当中， CCR 率达到了 71.4%， 6个月的 DOR 率呢也是超过了 50%。 那么这是有效性的方面。那么在整体的安全性方面呢，未发生剂量限制的一个限制性的毒性，多数的非血液学不良事件呢也都是一级和二级。那其中在初治的 AML 患者当中呢，早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0天和60天的死亡率呢也都是0%，因此呢它不管是在疗效和安全性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也非常看好诺诚健华 Masood Class 这款分子未来的一个出海潜力。那最后一家公司呢就是荣昌生物。那荣昌生物呢本次在 ASCO 上面是公布了维地西妥一个攻克胃癌的一个相应的数据，也就是我们的 PPT 第21页所展示的。本次荣昌生物呢其实围绕着它的维地西妥在胃癌的一线和围术时期治疗当中公布了多项的一个临床研究。那其中最为重磅的研究呢是维地西妥单抗的三药联合方案在不同的 HER2 表达人群当中的相应的一个胃癌的治疗的前景。那尤其是在 HER2 高表达的患者当中，采用了维地西妥单抗加上 PD-1 加上曲朵珠的传统去传统的化疗方案当中，那疗效呢是显著优于对照组和现有的 SOC 的一个治疗的历史数据。而在 HER2 的中低表达患者当中，采用维地西妥单抗加上 PD-1 加上化疗的整个的 OR 率呢也超过75%。那其实呢在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 HER2 高表达还是 HER2 中低表达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为相应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具体的数据方面呢，在疗效性方面是 HER2 高表达人群当中，那么那个维地西妥单抗的相比于对照组的它的整体的中位的 PFS 呢 HR 值是 0.58， 在 OS 方面呢它的整体的一个 HR 值呢是 0.42， 都是非常亮眼的数据。那么在 HER2 的中低表达的人群当中呢，它的整个的一个中位的一个 PFS 呢它的 HR 值呢是 0.55，也同样是非常亮眼的数据。那其实也暗示着整个维地西妥在整个胃癌的一个一线的治疗当中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那目前呢其实维地西妥呢在胃癌的整个的也进入了临床的三期过程当中，未来呢将推进完三期之后呢也将会进行相应的上市，那么是跟它的一个尿路上皮癌和相应的乳腺癌一样，成为未来维地西妥进一步放量和拓展的一个适应症空间。那以上呢是我汇报的三家公司，那接下来呢由我的同事继续向各位投资者进行相应的汇报，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医药的汪铁。针对 ROS 创新药近期临床数据也多次超预期，从四月初的 Revolution 披露了三期 Topline 领先数据，相比于对照化疗组提升了接近一倍的 OS， 试验组可以达到 13.2 个月的中位的 MOS， 而化疗组仅有 6.7 个月的 MOS， 意味着 患者的整体生存期已经提升至了一年多，并且 HR 值是 0.4 啊，代表着60%的患者可以从中获益。再到 Iruaska 披露了一期剂量爬坡数据，仅用了 Revolution 的1/10的剂量啊，即可以达到相当的疗效水平。并且啊，目前披露的3剂以上的不良反应都是优于 Revolution 的。此外，我们也被近期披露的这种 RAS 分子胶联合疗法的临床数据啊感到震惊。从 Revolution 的 RAS 分子胶联合 PD-1 K 药对一线的肺癌患者取得非常好的临床数据啊，有望改写目前上临床上针对 RAS 突变肺癌的标准疗法。再到近期 Tango 披露了 RAS 联合 PRMT5 这种的合成致死的这种机制啊，一二期的数据也取得了接近92%的 OR， 针对 MTAP RAS 突变的这样的胰腺癌患者非常优异的临床数据，并且 Tango 也将快速推进一线的 MTAP 的这样突变的临床3期啊。国内引射的标的公司啊，分别为 A 股的这种贝达药业，有望年底披露一期的啊剂量爬坡数据啊。此外，晋方在今年ESMO大会上也会披露一期剂量爬坡的这样 PanRAS 分子胶的临床数据。值得提一下的就是佳克斯啊，它的 KRAS 这种小分子数据也已经表现出了优于啊早期临床数据啊，表现出优于 Revolution 的这样的迹象，值得我们后续持续跟踪。以上就是我的汇报啊，谢谢各位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